如果大家学过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一定知道有一个码叫汉明码。这一期呢，就讲发明人理查德·威尔斯·汉明。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忽软忽硬电台的第429期。这一期呢，讲第三届图灵奖的获得者理查德·威尔斯·汉明。他是一位美国的数学家，但他的杰出的工作呢，对于计算机工程还有电信领域带来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比较厉害哈，他经常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发明，就比较厉害了。比如说汉明码，也叫汉明矩阵，也不是也叫汉明，还有一个叫汉明矩阵的，还有汉明窗、汉明树、汉明界，但那个汉明界咱们这边都叫球堆积，还有汉明图，所有的都是以这个样子，这很厉害是吧？还有一个叫汉明距离，这些概念和方法呢，不仅在数据通信和编码理论中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在这个信号处理啊，或者是我如何现在 U 盘啊，包括内存呢、啊，你如何去做校验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为现代通讯啊和计算机的基础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吧。我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汉明码，这是它最出名的这种呢，就是错误纠正跟检测的，它确保数据啊是传输非常之可靠的。比如说我们在传输中啊，或者在硬盘中，然后存储的过程中，万一有错误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检测出来，并且能够纠正。因此呢，就有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容错能力嘛。还有汉明距离，汉明距离就衡量两个等长的字符串。这个有一个荷兰的科学家，就是 DJ。特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怎么读那个名字，就是他也是获了这个图灵奖的，以后将会讲他。他就说我们做这个叫什么，就是字符串匹配啊，还有就是一些正则表达式的匹配呢，那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叫什么汉明距离。他说我可以把它转化成汉明距离，不是我，是那个科学家，荷兰的科学家，把这个汉明距离呢，就是他衡量两个等长的字符串，等长的啊，它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说 Hello 跟这个 Word 之间哈，它们有多大的差异，就汉明距离。因此呢，在这个信息论啊、计算机科学，后来据说还有生物科学中，仍然有非常多的应用。它最主要的就是，表明一些比较的序列啊，他们据说现在做这个 DNA 检测的用的比较多，但是我并不知道哈。但是咱们做这个人脸识别，就是我这张脸跟那张脸呢，他们是有这个用汉明距离的这个概念做的，就是是不是差距有点点相同啊，是不是一张脸。还有另外几个是汉明窗，它是在信号处理的领域，它也是做这个频谱分析的时候一个效果，就是减少这个频谱泄露啊，或者什么提高信息的这个处理能力啊。这个我记得当时也学过是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数字滤波器和信号处理，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讲一下它的生平。他出生在芝加哥，然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还好几个大学哈，什么伊利诺利大学的香槟分校，好像是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也在这个学校，还有就是内布拉斯加大学。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就是说呢，他读的是数学，你知道，他并不是读的计算机科学。当然他那个时候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读计算机科学嘛，计算机科学那时候还比较少，就上一期我讲的那个人，他才开始开这个计算机系嘛，显然就是他这个年龄不太合适，你知道，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计算机系。他读完之后呢，就加入了什么，就是曼哈顿计划，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参加曼哈顿计划。然后他做什么编程，做 IBM 的一个计算核能怎么爆炸的一个编程。但是呢，他说哎呀，他对这个感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呢，他最主要的是当系统管理员，就是管理整个的 IBM 那时候的电脑。如果大家听我电台的话，因为我讲的都是比较远古时期的故事啊，经常是有二战，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这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都参与过二战，虽然他们没有在前面像冲锋陷阵，你就知道他们的能量也是巨大的，比如他们造这个雷达呀，上一期的那个人造雷达是吗，然后这一期就是 你看造这个原子弹，像冯诺依曼什么都是搞这些事情的。所以呢，你就说美国为什么能赢二战，好像是与科学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吧，是吧？科学在上面是作用非常非常大的。他在这里呢，他加入之后啊，他就是物理学家，提出什么方程的话，他就编程啊来实现，也程序员是吧？随后呢，但他对这个好像不是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去了贝尔实验室，然后随后呢成为了该实验室重要的一个成员。他在贝尔实验室中，前十几年，前十五年吧，总共可能待了十五年，他参与了贝尔实验室所有重要的成就。他自己说的哈，因为他杰出的成果的话，要不然他也不会夺图灵奖嘛，也就成为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人吧。他是1915年出生的，1915年出生的是，是在他爸爸，好像他爸爸是一个信贷，就做贷款的一个经理，然后他妈妈是做什么呢？他妈妈好像是老师。然后他在芝加哥长大的话，他上了一个高中嘛，然后呢，然后又去了一个初级学院。为什么呢？他爸爸是个信贷，我们要知道他成长的年龄啊，正好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所以他家里不是很富有，就比较穷嘛。他就要不停的要申请什么，申请这个有奖学金的大学，结果呢没有嘛。他申请的比较好的学校中，许多学校都没有给他奖学金。他只有一份芝加哥大学的是唯一一个给他奖学金的，但是呢芝加哥大学是没有，他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工程，他也没办法嘛，你没有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嘛。然后他就说算了，那就去学数学，就成了一名这个理科生，主攻数学。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然后获得了理学的学士学位。他也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嘛，因为他要么去哪里，他去读了一个像技校一样叫什么科瑞恩技术高中，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技术高中，是做什么，就是挖井的，你知道吗？就沙井里，就是可能挖油井或者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做工程的一个技术学校。他最后又申请到了这个东西，所以他很感激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说哎呀，要不然的话我就去这个沙井里去挖井了，当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享受这个做计算机这件事情，是吧？他后来他又从芝加哥这里，然后又去读了硕士，就是又去读了文学硕士，他从数学又转成了文学，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文学硕士之后，然后呢又去了伊利诺伊大学，然后写了又学数学，学数学就是写这个什么线性微分方程什么一些问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地方。他对自己的他老师好像是比较厉害，有什么叫格林函数啊。他在读博士期间，他阅读了这个乔治布尔的思想法则那本书，然后他就对这个计算机就慢慢的越来越感兴趣。然后1942年。就是他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呢就去教什么教数学，因为他老师数学嘛，他本身也是学数学，然后就在留校了哈，留校当了老师。然后他有他同班同学叫旺达 Little， 然后是读这个英美文学的，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硕士学位。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他同学他们就是一直比较恩爱吧，然后一直到去世没有离婚，不像是很多的人结了婚就离婚了，是吧？他没有离婚，但是他没有孩子，他们两个都没有要孩子。1944年的话，他就又从这个伊利诺伊大学呢，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学校做了一个副教授，就是叫什么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大学，然后做了一个副教授，显然就越来越升的越高了，是吧？然后在因为当时你正在二战嘛，当时所有的科学家比较厉害的科学家你都得去做这个分派到各个地方嘛，他是做什么，做这个编程的，做编程然后解决他解决核能的核这个也不知道是解决什么，反正是与这个曼哈顿计划肯定是与这个原子弹有关系嘛。然后他老婆就是旺达也就加入了这个阿拉莫斯实验室，因此他们两个都是 同时进去的。后来的话，汉民就是他有点问题啊。汉民就是，比如说我是想让你过来做这个，计算机管理员，你就不要瞎研究嘛。尤其是在这么机密的地方，你就不能瞎研究。你想想，大家都看，最近不是也看过各种电影吗？那时候就要查间谍，为什么？你这个间谍，你把这个核弹计划给泄露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呢，他一去之后，他去了这个实验室之后，他就买了辆车，你知道吗？这个就很痛苦啊。他买了辆豪车，大家就觉得我靠，一来就有钱，那显然你这个就明显像间谍嘛。然后呢，那时候确实出了几个间谍，叫福克斯什么什么间谍哈，他就，然后呢，他又买豪车，大家就是认为你肯定是有问题嘛。然后联邦调查局肯定觉得这比较可疑是吧？然后就审问嘛，就说你这个钱是哪来的？说我这。是吧，我这钱是哪里的，又不是卖比特币嘛，不是是吧，他就解释。但是大家还是对他觉得你，我们找你来是做计算机的是吧，做管理员，为什么你要不停的模拟各种各样的实验嘛。实际上他对电脑是非常感兴趣，他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期间呢，他不只研究这个，他用这个计算机研究他任何他感兴趣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崩溃了。因此呢，他在这个工作期间，然后处理原子弹相关的设计，整完了他就整自己的，因此他的一些又加上买豪车是吧，他的行为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尤其是当年那个情况是吧，然后相当于把他说你这个我们要审查你，审查的话他也审查了一段时间，最后证明是无辜的嘛，就是说他仅仅是感兴趣跟责任感，这个就比较厉害了，这确实是感兴趣，虽然被怀疑是间谍，他也仍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计算机上，但他显然就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你知道吧，你就被怀疑了嘛，因此他就走了嘛。在1947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走了，他就在家里想这个事情嘛。他说他在车里想到的，他说哎呦，既然当时那个算核能的那个电脑啊这么容易出错误，我们要知道电子管很非常又漫长又复杂那个计算。但是呢有时候要算星期五的时候算，然后星期一去上班。发现已经发生错误了，而且错误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知道，整个的过程和计算出现了错误，因此呢你一大堆零和一的序列也没办法是吧，然后呢如果某一个，我们要知道你某一个零和一出现一个错误，后面的所有的都错了嘛，整个序列都会出现错误，他就觉得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使用怎么办法，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如果你既然能判断出来它是错误的是吧，你既然有办法能找出它是错误的，那么肯定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改掉它，是不是，这就是汉民当时想到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定得他来解决是吧，因为他 自认为他可以解决，实际上他研究了3年的时间，然后就发表了一篇论文，1950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就引入了就是说两个码字不同位置数量的概念，就是因此我一个 hello 比如说如何转化成 word， 你要多少次变化才能将一个码字转化成另一个码字，就今天我们所称的汉民距离。汉民呢由此创建了一系列的数学纠错码，就如何我再给你纠错纠回去，就汉民码。这一创新呢不仅解决了他当时碰到的问题，也解决了电信和计算机科学中所有重很多重要的问题嘛，然后也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对编程的方面的话，他也非常有见地嘛，在50年代，他就 IBM 就是650嘛，就编程，他开发了一种叫做 L2 编程语言，这也是最早的编程语言之一嘛，外部的用户通常把它称为 L2， 但就是650。后来被 IBM 的704取代嘛，然后 Fortune 语言也就取代了这个 L2。 他在1958年到1960年的时候还担任了这个计算机协会的主席，在1960年的时候他预测贝尔实验室啊，将来有一天预算的一半将用于计算机，大家说你这不扯淡吗，尽管他同事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但实际上证明他的预测还是远远低于实际的情况。后来的话，贝尔实验室那里70%-80%都是用这个电脑相关的东西，所以呢，他在他的 一些哲学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值方法》，就证明科学家和数学家对这个数值，也就是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他是说呢，计算的目的是洞察力，而不是数字。就是说呢，我要计算出来这个东西了，是展现出我的洞察力和洞察问题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你给我一个数字。后来的话，汉明就是对教学产生了兴趣嘛，在1960年到1976年，他就离开了这个贝尔实验室，他就在斯坦福大学，还有就史蒂文斯理工学院、什么纽约城市学院、加州大学、各个大学，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做什么？做讲师。一会儿我讲为什么哈，他非常厉害的，就是这样。因为当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科学家嘛，就是那么早就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然后呢，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是什么？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对自己感觉到不满，并不是对其，他也对整个体制感觉到不满，对美国的那个体制哈，他也只能对美国体制感到不满，就是他认为呢，这个人呢越老了就越笨。而且呢，但是呢，你拥有的资源会很多，因为后来他成了贝尔里面的老科学家嘛，他就说嘛，我在贝尔实验室时候所做出的成就啊，都是年轻时搞出来的，就是在里面待了15年，就是全是年轻时搞出来的。你看，等我年长之后，啥都搞不出来，但是资源呢，就是我拥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呢，我本可以交给年轻人去好好的利用。他就列了一下嘛，他列出了所有工作，他说你看重要的工作都与我有关，但只是在我年轻时做的。后半段你看，我拥有了这么多资源之后，我啥也没做出来，就这样。他觉得他待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可能对贝尔实验室还有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了，他说我就离开贝尔实验室。说那你这，我这个都是终身职位啊，得给你。他说我这不要了，是吧？在这个享受，用咱们中国的话说来，又享福的黄金年龄，他就退了嘛。他说我不在这里了。我说的这个享福是加了引号，因为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认为的享福，或者我狭义的认为享福，就是我得到了一定成就，后来我就成了学术混子嘛。什么叫学术混子？就是我以前确实非常厉害，后来的话就到处泡妞啊，然后利用自己的名声骗一些钱，不能叫骗一些钱，反正利用自己的名声给自己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嘛，就利用自己的名声敛财吧，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什么院士，他也是什么院士啊，他也是这个院士，但是呢，他说我放弃所有的事情，然后做什么？做老师。刚开始教高中，后来教本科，就这样，他只讲课。但这一点的话，我是非常非常佩服他了哈。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名声敛财。比如说我要建个医院，哇，那你想想，以他的名声，如果要建一个什么东西，肯定能敛不少财嘛。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切。但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止在美国有，尤其在很多国家应该也有吧。在等级森严的国家里，年长的老年人站在一个位置然后不动，是吧？就这样掌握着资源，而年轻人的话，你也没有资源嘛，你就憋着嘛，你就熬着。但社会舆论也偏向于专打出头鸟，就专打年轻人，不打老人。为什么？因为老人有资源可能弄死你，但年轻人的话，反正你也穷嘛，反正我妈妈你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是吧？所以社会舆论也偏向于专打出头鸟。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网上跳舞的妹子嘛，最近是几天前嘛，他就留了一条言嘛，他自称是律师，你说是不是律师我不知道，但他自称是律师，确实在跳舞，然后网友把他喷完了嘛。理由是什么？律师代表着正义，就律师说实在的只是360行中普通的一行，你不要给他添加太多的想法在一个职业上。如果你觉得律师啊代表正义的话，那说明你这个社会经历很小很少，你没有经历过任何官司。如果你跟公司，比如说你现在打工的公司，你跟他产生点劳动法上的纠纷，你说公司让我加班，你去看看你公司的律师，就是就是个法务部门有律师嘛，你就知道他们多流氓，真的是这样。你只要有这么一两次纠纷，你就不会说、哦、律师代表的正义，不会。你甚至你不仅对律师祛魅了，你还对法律祛魅。不要看一些地方，比如说美国哈，他喜欢讲公平啊，而且还经常会搞出一个天平出来，是吧？就证明我这个哈不偏不倚，公正不阿，那基本上都偏轨的。更不要说有些地方远不如美国，就你讲法律我就想笑。比如说这个跳舞的律师， 他说是60，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他因为跳舞就被喷惨了嘛，你说他了解的法律能保护他吗？没有，他只能哭泣，知道吗？有这么多网友喷他，人家一个律师为什么就不能跳舞？他谁规定了律师就不能跳舞？但不能了是吧？只要现在我们打开直播网站嘛，随便你打开哪个傻逼 APP 是吧，傻逼 APP， 比如说讲驾照的也好，他们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大腿，讲这个丰胸的呀，美妆的是吧，更不要说了是吧。而且那些明星不也是这样吗？哪个又不是？你看看美国的坎爷跟他老婆是吧，恨不能不穿，他老婆恨不能不穿哎，前段时间好像是他老婆就穿了个透明的雨衣，这啥也没穿。我很喜欢坎爷，大家都知道，哎，神经病。包括现在连教 C 加加的，现在网上有教 Python 的，教 C 加加的，他们是不是都要找一个 C 加加的美女？你这个教 C 加加，你也本身也要是有 C 加加嘛，是不是？你没有 A 语言，所以一定要有 C 加加语言。所以那个 C 加加的美女来跟你讲，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样做的。我就问你哈，但凡神经正常一点，你神智正常，谁会去听 C 加加？谁会去学 C 加加？没有人，没有人去学编程，因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他又枯燥又无味。如果有人，好，有一个 C 加加的女生在讲 C 加加，你是不是心情就好很多？肯定是这样吧？你看又养眼又好是吧？比如说我之所以录这个 podcast， 我之所以录电台，并不是说我多么正经，而是我没有条件去穿上那个超短裙呀，穿上个包臀扭来扭去。但我即使敢穿的话，我也怕看的人崩溃是吧？所以呢，我也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正经人，因为即使我这样录也吸引不到什么正经人嘛，也没吸引多少是吧？你说我穿上个那个包裙扭来扭去肯定不行嘛。但凡我有一点点颜值的话，我肯定不会躲在一个话筒后面，不是话筒啊，手机后面，然后录一些声音嘛。比如说吴彦祖，你什么时候见他录过音？什么 TFBOYS 什么鹿晗呀，人家都不录，为什么？人家用不着，颜值足够了嘛，那个就很好。哎，作为程序员的话，我认识不少做软件的朋友，我就曾经问过他们，你能不能给我整个美颜软件，让我这个头发不要那么秃，浓密一点，大约美颜成低配吴彦祖，比如说60%像吴彦祖就行是吧？因为我也想赚点擦边钱，擦边的那种快钱是吧？但我那朋友就真诚的看着我说，东哥，这个我真帮不了你，但你也不能怪我，我帮不了你，但你不能怪我，要怪呢你就怪 NVIDIA， 因为目前的算力啊是没有办法把你美颜成低配吴彦祖的能力。我就说那可以好，因为摩尔定律嘛，那我再等几年。他就说这也是个情况，就是你要看 NVIDIA 的实力，虽然有摩尔定律哈，但是你也在逐渐苍老啊，就是你苍老的速度和 NVIDIA 之间的算力提升啊，它有一个差值，就看谁快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高中物理讲的，前面的车跑多少，后面的车跑多少，有摩擦力是多少，看什么时候他俩能追上。所以呢，我建议你继续录 podcast， 所以呢我就继续录 podcast， 就这个汉明嘛，你看看他把资源可以让给年轻人之后啊，他就搬到了加州，就是去了这个叫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担任什么，就教计算机嘛，兼职教授和高级讲师。他依旧不肯担任的是什么，就是他不能担任领导，也不掌握资源，就是一心一意的教课，专注于教学跟写作。他指出啊，他对这个数学教学方式非常不满，他说现在的学生就是，哎呀，微积分这个书竟然没有多少同学学生们只追求找到他的正确答案，但是呢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热爱。结果而且呢，你算出结果来的话，微积分的结果，比如说我算了个三重积分，这个结果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嘛。他对这个教学也不满，说明这个人还是一直到去世都是一个什么老愤青是吧，他非常厉害，到处喷。他好像还给那个好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冲突，因为他经常会直言他，你这个学术混混是吧。以后再讲这个事情，以后讲到了另外的再讲，现在不讲他了。他在1997年12月，然后 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就在几周之后啊，就1998年1月7号以心脏病去世了，那也是高寿了哈，也还可以，也不算特别年轻嘛。最后的话，科学家肯定以学术闻名嘛，所以呢我还得推荐他写的书是吗？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Do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earning to Learn， 就是说呢这个做科学跟工程的艺术如何学，学习如何学。还有他比较著名的一次演讲叫做 You and Your Research， 就是你和你的研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YouTube 上看一下啊，但格式就是说分辨率肯定你不能跟现在比，就是分辨率模模糊糊，像有了马赛克，但是呢声音还是蛮清晰的。人家老头了嘛，那他讲的时候在去世前的两年讲的已经身体不如以前了。当然在很多的国家你看了这本书也好，还是就是说你和你的 research， 你和你的研究这个视频你看完的话你可能会热血一点哈。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虽然不在学术界混，但是稍有耳闻，因为我也读过书哈，读过几年书，也知道学术界大概什么个情况。当然就是说你如果完全按他说的那样去做，可能你连毕业证也拿不到，因为这里比如说你是老师，很多的老师是把你当成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在用。但是所以我们总要有点梦想是吧，就好像是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那汉明那个就是隧道口那一点点的光，你要穿过去是吧，穿过这条隧道，也许你可以到达出到这条黑暗的隧道。这个汉明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正义的人是吧，一盏星光。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